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现在呢，又到了每年九月的大学新鲜人季节了。不知道今年入学的大家是否已经习惯了你这个科系，还是说你才刚开学没多久就开始后悔，想要离开这个科系了呢？那今天这一集，我要化身天下杂志的科系大探索，我就要来跟你们聊聊我的母系国立台湾大学戏剧学系到底都在做些什么。那如果你有学弟妹，或是你现在正在国立台湾大学戏剧学系而彷徨不知所措的话，或是想念这个科系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或是不知道这科系在干嘛的话，这集就要听下来了，好不好？那我今天特别邀请了我的学弟妹一起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在系上的一些过往。那欢迎我的直属学妹佩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珍。
还有她的男朋友红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鱼，我是向的学弟。
硬是多你一句这样。那两位其实我们就只差一届嘛，对不对？
对，
我是 B02， 然后你们是 B03 嘛，
没错。
那我想要在今天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问问你们毕业后目前正在做什么。
好，我目前是在银行从事超级跳，我现在在银行就是柜台的金融服务人员。
好，然后红鱼在做什么？
我这边是在事务所做那个建物整修的工作。
建筑师事务所吗？
是。
好，就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已经脱离了剧场。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毕业后也几乎没在接触剧场，我目前就是自由接案的演员跟配音员，然后大部分拍的也是广告嘛，然后还有很多斜杠的身份，所以等一下就会跟大家娓娓道来，为什么我们念完的这个戏剧系之后，我们反而现在做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呢？
很出入多元。
对，我们就是台大，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全台湾的怎么说？全台湾的职业的摇篮。
对，
我们要遍布各个行业这样。那我想要先问两位，就是你们是怎么进到戏剧系的？
我是学测有先报过一次，但是我面试那关就被刷掉之后。后来是在职考的时候又再重新填了一次戏剧系的志愿，所以最后就进来了戏剧系。
所以你是本来就把戏剧系当成你的第一志愿吗？
对，那时候在填的时候是把它填第一志愿，没错。
哦，所以那为什么你会对戏剧系这么有憧憬啊？
哦，我觉得那时候是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有看一些书，就觉得好像在剧团里面工作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以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你是说看一些漫画吗？什么？还是看那个《天下》杂志？
不是《天下》杂志，而是小说啦。对啊，
小说。
嗯，哪一本小说把你骗进？
我好好奇啊！
我记得应该是叫《剧团》吧，我印象中那个小说的名字叫《剧团》，
是台湾的作者？
应该不是，可是我有点忘记它确切是什么出版社发行的，但好像叫什么《剧团》的。
那你有想要去报考其他的戏剧系吗？还就是以台大为第一目标？
当时就是因为分数上了，然后又刚好有这个系，所以就想说去听听看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成绩可以到台大戏剧这样？
对啦，我自己也是觉得算因缘际会吧。对啊。
那佩珍呢？
就是纯粹那时候我的高中辅导老师跟我说台大有这个系，但我从来不知道台大有戏剧系。他就说他就是很像那个戏剧系派来的在各个高中的间谍，他就说在戏剧系呢你就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能力，领导力啊，沟通的能力，然后还有很多专业的能力，类似这样。他就讲天花乱坠。
可是你有透露什么你想要往这方面的意图吗？
没有，完全没有。
还是因为你们的辅导老师怕你去其他的科系，然后未来在那个领域工作都会害到别人，所以他就一直把你推去戏剧系。
或是他看出我的潜能天赋，
觉得你很搞笑，是不是？
对，或者他可能有 KPI， 就是一定戏剧系要有多少人，他可能有真的要帮忙招生。反正我就因为他这样讲，然后我就把戏剧系放在我的第四志愿。后来就是前面的志愿都没有上，所以就来戏剧系了。
你也是用学测？ 你是指考，
对，
你是指考，然后所以宏宇后来是用指考，
对，
那你学测就没有申请台大戏剧，
就完全没有，因为就是在那支学测之后才有跟辅导老师面谈。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其实我大一高一啦，高一的时候，我那时候进到台北市的学校里面，因为我从乡下到台北市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我正在班上在写黑板，因为我们知道园游会，然后我莫名其妙被指派是园游会的负责人，然后这边问大家要卖把布啊，还是什么？你知道园游会大家很爱卖那个把布，就是进一箱那个藕冰，然后这边挖把布，
还有饮料也很赚钱。
对对对，或是卖一些什么奇怪的食物这样子。然后我在那边正在写的时候，老师就说要发奖状，然后突然就说全校第一名在我们班，就是我本人。
我以为是发一个最会演讲状，然后奠定了女王戏剧系发展。
没有，他就是发，就是说全校第一名，我是全校第一名。然后我当下其实有点惊喜，因为我其实进到市区的学校，我有点不习惯，然后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厉害。我不是在贬低其他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市区的学校感觉很竞争，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拿到全校第一名。那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有繁星这个制度了嘛，所以我就。就定定说好，那我就要更努力念书，然后维持在校牌的一趴，我要推繁星。那一趴的人通常都是会推台大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台大有什么科系是我喜欢的？我高二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刚好也是去辅导室，就翻那种学长姐都会留下一些他们可能去面试的一些记录或什么的，然后刚好我的学姐就是杨千沛。他也是和平高中的，然后他还念台大戏剧，就是他有留下资料，就说面试怎么样，然后台大戏剧在干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小这么喜欢看电视，我对于就是这个领域好像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要把台大戏剧放我的第一志愿，因为我觉得台大其他一类组的科系啊，可能就是毕业后就觉得好像每天都会一直做一模一样的事，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觉得那好，那我第一志愿就填台大戏剧，然后另外一个台大想念的科系就是。外文系吧，对，可是因为那时候繁星的制度是这样，就如果你填的志愿你被选上了，可是你后来放弃的话，你的学测成绩就是会被冷冻起来，就不能用学测的申请，你就只能去考指考了，因为等于浪费了一个很好的资源嘛。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保险，我就只有填台大戏剧而已，想说如果我真的没上的话，我申请再来申请台大戏剧、台大外文，然后还有一些政大的传院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候补上了。因为台大戏剧其实只开两个 名额而已，就全台湾两个名额，对，但
一个就在你这里，
对，可是我觉得会用繁星计划人，因为通常繁星计划是为了让偏乡的学习资源比较平均嘛，那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到更有前途的科系，应该就是本来就比较不会有人想念台大戏剧啦，对，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要填台大戏剧，然后我是就是全校的前三名嘛，就我过往都是全校前三名。我们班导师还骗我，他还就是有点把我叫出去说：“玉祥，你妈妈说你真的要填台大戏剧吗？”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说服你就是填别的科系这样？”然后我一直想我妈在干嘛，她到底想怎样？然后我一直到这几年，我跟我妈聊到这件事，我妈才说她完全没有跟我们班导讲过这件事，是我们班导他自己的虚荣心，他想要他班上的学生考上一个很好的科系，所以他骗我说是我妈就是委托他来说服我。
老师是比你还会演，
对对，老
师演得好
几，老师才是台大戏剧系还是那是面试的一个一环，是不是？
有可能，
对，然后反正后来我是没有改变心意啦，对，然后中间其实还发生一些过程，就是高中的同学，就是一类组要跟我同样竞争台大的名额的一个人，我就还问他可不可以他不要填台大戏剧，因为他有可能可以排得比我高，比如说你不想念台大戏剧对不对？他说哦对，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不要填，因为如果你上的话这所高中就不能有第二个人在念台大戏剧了。他说啊，可是如果我妈叫我填的话我还是会填耶，就是很想打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还说干那个臭婊子我要去打他
是女生吗？
是女生，
对，女生然后他后来他也上台大了，我就不想不知道他现在干嘛，因为他后来 念那个台大政治系，对，不知道现在是一个很就是很适合当政客吧，看他这样就很适合当政客，对啊，所以台大戏剧在我高二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志愿，然后我也顺利的进到戏剧系。所以宏宇刚刚说你是因为读了那个小说，
对，
所以对剧场，所以你本来在进到戏剧系之前就已经知道戏剧系是在剧场。
对， 是在剧场里面的，我知道。
因为蛮多人就是进到戏剧系，就像我一样，因为我是喜欢看电视，然后就会以为戏剧系就是可以跟电视圈更接近，然后进来才发现是被骗了，
因为完全跟影视圈
毫无关联，
嗯，完全无关，
基本上是无关，但还是会有一点点相关，可是毕竟领域就很不一样啊。
对，
就像一般我在拍广告跟拍戏剧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不会混着用，因为就是不同的一个工作模式。
嗯，
对，你还记得我们在下一届的直属学弟，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跟他吃家具，就是通常就是在新生要入学之前，然后我们学长你就可以开始找我们的学弟妹，然后在他们正式上课前，我们就先跟他吃饭，可能就是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知道说，哦，你来系上，我罩你，我罩你那种感觉。
对，送一些书或讲一些老师的八卦，就是哪个老师要注意。
对，或是警告他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学弟就第一次来，你还记得吗？
吃梦，
吃什么咖喱饭还是什么的？对对，就吃一个兔子，有那个兔子的、那个啊、
带兔子头，
带兔子那个头的那个一间兔子主题的餐厅。然后我们就问学弟说，为什么你想来念戏剧？他说，哦，因为我想要拍电影。
直接讲掉，
直接立刻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转戏？
他可能要到转学。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会误会戏剧系就是可以接触到影视圈跟电影，就其实是完全不会的。我们系上的教育完全跟影视圈还有电影是碰不到。
对
对，基本上是啦，就看你怎么利用。
现在感觉有稍微比较多有名的人，但在我们那个年代，
嗯，
好像真的是连资源都可以说是没什么，没什么大前辈在混影视圈。
你说，而且光连舞台剧圈，其实资源就比起其他艺术学校来说就很少了。
没错。
对，那我想要再延伸一提，就是因为台湾的戏剧系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对不对？就是也就那几间嘛。那你自己觉得台大戏剧跟其他的艺术大学的戏剧系比起来，我们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一定就是大家也都蛮常讲，就是可能系上或什么，就是要拿来说服我们的也很常讲，就是台大的资源，因为在台大里面你可以修到的课真的很多，例如我觉得光语言就真的蛮有影响的，就是你在这里如果不要太沉迷系上的事物，你多去修外面的课，其实台大还蛮多课都蛮愿意给旁听，或者是你不是本系生你可以去选修，我觉得这一个还是真的有它的优势在。
因为台大就是一个普通大学，
嗯，
然后我们戏剧系在里面其实是有点尴尬，这就要讲到现实的层面，为什么台大会有戏剧系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可能也不知道台大有戏剧系，虽然台大戏剧系今年应该25年了，对不对？
应该有，因为我是第16届。
对，然后前阵子20周年嘛，然后我觉得现在应该超第25届了吧。然后当初说会创台大戏剧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世界的顶尖大学为了排名，他们都一定会有艺术的学院，可是台大就是唯独没有艺术学院这个东西。然后所以那些可能以前的那些人就是想要就是创个艺术学院，那他们就先成立了音乐所，然后什么艺术史所，然后还有戏剧所，就先成立这三个所。后来戏剧系就依附在戏剧所下就诞生了，可是好像结果台大就没有经费再成立更多艺术科系，所以戏剧系很尴尬，就是被归纳在文学院里面。
对，因为现在还是没有戏剧学院。
对，现在还是文学院，因为之前说要跟那个国北教合并的时候好像就有机会可以成立艺术学院，因为国北教蛮多什么图文传播系啊什么什么的，但后来就是胎死腹中嘛，所以变得说我们很多戏剧系毕业人很尴尬，就是我们是拿文学士不是艺术学士，台大就必须创了一个就是艺术学程让你去修，那你这样子可能你要去国外念研究所，或是你要给他们看文凭，所以他们知道说哦你是有艺术专业的，而不会觉得你是文学士，那你是不是只是念理论的。对，因为台大戏剧系每次只要讲说，大家都说，哎，你们戏剧系是不是只学理论？就是别人的第一印象都会这样子。那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佩珍说，就是台大的戏剧系的好处就是，我们当然除了艺术资源之外，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资源，就你可以去修，比如说政治系的课啊、社会系的课，或是很多通识课、语言课可以学。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台大念戏剧系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用自己出钱做制作，
对
对，因为我们毕制除了大一制作我们自己要出一点钱之外，我们其他学期制作跟毕业制作都是学校会出钱。对，那我们的运作模式就是我们把上一次公演的收益拿来投注在下一次的成本，因为其他艺术科系的人他们可能都要自己出自己的制作的费用。
我第一次知道。
你不知道吗？
就我以为只要在学校里面都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遇过别的艺术。
你没有跟其他学校的人交流，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只要碰到他们就说他们的可能毕制或是学制他们都要自己出钱。对，就可能他们要就是说还要出多少钱，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只要讲到钱的事就很容易有人就是吵架嘛，就是说为什么要出这么多或什么的。对啊，
我们好像就比较不会为了钱吵架。但哦，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就是现在也蛮适合招生嘛，或是让学弟妹可以知道他们比较幸福，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剧场，算是没有自己的剧场，但其他的学校这样艺术相关科系像北艺大我知道他们就一直都有自己的
剧场，
所以我们虽然不用为了钱而烦恼，但我们就是很像游牧民族，然后居无定所。但现在的学弟妹就是已经有一个属于，也不能说属于台大戏剧系的剧场，但也可以算是，
就是他们要做戏他们至少有好几个空间可以选择。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在鹿鸣堂，然后鹿鸣堂其实也不是一个剧场，它就是一个
讲堂，
对，讲堂，然后很破旧，然后又有鬼，
而且那个讲堂的舞台上面还有蒋中正的
像，对，就是很多奇怪的东西，然后又很脏。但我们就是在里面就是学习一些剧场的知识，可是因为后来鹿鸣堂就被判定是危楼，好像经历了一些地震啊、台风什么，然后就开始屋顶剥落什么什么，然后又一直不修，又说很多钱，然后说要把它拆掉，然后说要盖新的大楼什么什么，然后就一直延宕。所以就后来就变得说我们只好就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这样子，然后在台北市各个地方要找剧场，反而成本就提高了。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后面的学弟妹也是经历过了一段就是很黑暗的时间了，
可能比我们更惨，因为我们还有鹿鸣堂。
对，他们连就是可能 painting 的地方都没有，绘景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就在戏馆，然后道具什么都要放在戏馆，因为鹿鸣堂整个被封闭起来了嘛。
哦，而且想到他们 painting 的地方就是戏馆，我们戏馆也蛮有趣的，就是最一刚开始这个戏馆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戏馆一开始其实戏剧系没有戏馆，因为戏剧系就是一个被大家排挤的戏，然后后来是某一届的学长姐，因为那一栋我们现在戏剧系是在台大的正门口右手边的第一栋的一楼跟二楼的一半，然后其实那一整栋原本以前是动物系，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某个教室上面还看到动物标本什么什么，
就有一些灵异传说。
对对对，然后就是动物系，然后因为后来东非大楼盖好了，然后动物系就要搬到那，然后所以那个戏馆就暂时空下来，然后学长也就在某一天半夜就是突袭，就是把所有戏上的东西都丢到里面去，然后隔天早上被发现又被丢出来，然后我们就这样丢丢丢丢丢之后就占领了那个戏馆，
然后那就成为我们的戏馆。
我们就变成戏馆，所以现在好像只要讲到这个还是会有人占，对不对？一些比较资深还是会占，就说戏剧系就是怎样，就是强盗什么什么的。
对，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系共用也会有一点小摩擦，因为毕竟戏剧系的作息还有像刚刚说的那个会景，有时候我们在戏馆的空间也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常常排戏是会有人大吼大叫在蹦康那边排戏大吼大叫，然后或者那边就是做一些练习什么的，发声练习。
对，然后上面的戏又是比较研究室嘛，就是他们可能安静的做研究，然后跟我们就完全格格不入。
对，
我的粉专还有制作的粉专还有被那个不是就是那时候某一个制作人会创粉专来做宣传，然后还有被那个系的学生在底下就是嘲讽我们，就想引战这样，就我们就是有讲到我们那一个馆叫总医馆，然后可能就说戏剧系的总医馆类似这样，就是它是宣传的其中一个部分，就底下那个系就@另外一个人说你看总医馆是他们的，类似这种不敢回，
是非常无聊，就很无聊啊。其实就是也没怎么样啊，
就也没有真的声音以外也没有真的影响到。
而且说实话，他们的资源就是比我们多啊，他们的学长姐毕业后就是比我们有钱，可以帮他们盖新的馆啊，我们就是没有啊。
还是他们不开心，他们要爬楼梯到二楼，因为我们是一楼到
他们是二三楼，
他们要爬楼梯，
他们有电梯啊，明就有电梯，戏馆有电梯啊，对啊，因为。 因为现在新的文学院的人文大楼里面也是没有戏剧系的空间，
对，
因为戏剧系的学长也太穷了，没有出钱，没有赞助，所以我们就没有空间。
他现在还没盖好，然后但是他外面有一个很像那算纸嘛，就反正他上面宣传就写了一些以后这边会有哪个系啊，然后有一些有名的人，然后戏剧系就是完全没有在上面。
嗯，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前面讲，就是台大戏剧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要艺术以外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你想要当个艺术家，想要整天沉浸在艺术的经营在艺术里面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比较适合去念艺术大学，因为他们的资源一定就很丰富，就可能美术系、音乐系、雕塑系、舞蹈系，就是那边都有。可是台大戏剧就是戏剧系，然后你看像我们三个人来念戏剧系之前，我们也不是真的对于艺术是很了解，或是我们就是很多艺术的资源啊。
对，
对啊。
而且但是也是有蛮多人就是研究所可能就会再往那个，但
是
的确我们这样子大学就也会蛮吃亏的，如果说你又没有很善用台大资源的话。
嗯，因为我们普遍我们的同学的组成都是普通高中的学生，
对，
然后可能又是各个县市的前三志愿，然后以前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一直读书嘛，所以刚进到戏剧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个阵痛期，会有点被吓到，说怎么突然我要做这么疯狂的事，或是我要怎么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想要选择什么。可是因为艺术大学他们是独招，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时间，
然后有一些
对有些考试，
你可能不能真的是临时去，就真的要一开始就有一些准备一些资历，类似这种。
嗯，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对我们就是比我们那时候应该又更容易接触到这些艺术的资源。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在念戏剧系之前，我真的是很少看舞台剧。
我也完全，欸，有啦，我高中的时候有看过，但
我只有看到如果儿童剧团什么怪盗猪神探什么的，
还是水果奶奶。
水果奶奶是看电视而已。对啊，就会看一些儿童剧，然后或是就是可能表意课时老师给你看猫的 DVD， 什么歌剧魅影的 DVD， 然后你就是完全对就是舞台剧没有什么概念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大一刚进去的时候，他们不是会先推暑期剧展嘛，学长就说，
对对对，
就我们迎新，他说学弟妹可以来看，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我就拿到一个资料夹，然后上面就有写说各个的负责人，什么灯光设计，然后音乐设计，演员什么，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个职业是舞监，我想说舞监是什么，舞蹈监督吗？可是这出戏没有舞蹈啊，你看我连舞监是什么都
不
知道，
超不了解，
对，完全不知道什么。然后这个疑惑放在我心中放了很久，我后来就是入学之后才知道，哦，舞监是舞台监督，我一直以为是舞蹈监督还是什么舞蹈监制什么的。
因为影视就完全没有这个职位，
影视的话可能就是监制吧，
嗯，
或者制作人，
舞监这个东西，
对，所以就是完全对这个没概念，那我就进到戏剧系里面了。对，那我蛮好奇你们，就是因为你是被辅导老师说服嘛，所以你对于戏剧系的所有想要都是来自辅导老师吗？
对，因为我就是自己也完全没有查，反正那时候老实说，我高中升大学，我就唯一一个对自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要留在台北，因为我是台北人，
嗯，
然后我也完全不想离开家里。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照着分数这样填，然后全部填的都是台北的学校。
那你说你这是第四志愿，那你前面另外三个志愿是填什么？
我第一个志愿是社会系，
台大社会。
对，然后第二个应该是图资，反正都是比较文组的。
嗯，
然后第三个是会计系，就是都差很多，就因为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
会计系不是应该停在最前面？会计系感觉分数是最高，欸，
所以那时候就是不懂，
你就乱，
就是有一点在随心所欲，就想，欸，社会好像还蛮不错啊，就
为什么不去问辅导老师？就是乱填一通，
真的就是乱填一通。
嗯，
对啊，我自己都很心虚。
嗯，因为我自己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那先问红鱼好了。你在进台大戏剧的想象是什么？因为你说看那本小说嘛，那本小说里面到底把剧场描述的多好玩，让你想要来念台大戏剧？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他编剧的那个描写蛮多的，所以那时候进台时候是想要去学编剧，
就殊不知编剧要等到大三才可以修，
而且资源也是相当的少，
那就只有一个老师
而
已。而
且你编剧课是不是后来被当掉，还是怎么样？
我后来是停修了。
我编剧课 C 加，哎，欸，超低的，欸，因为真的很难写，因为你就是靠那些学期，那你就要写一个剧本，然后我真的写不出来，欸，我真的写不出来，对啊，
好荒谬哦。
其实真的是有难度，如果对一个零基础的人来说。
所以你是想要做编剧？
对。
你有很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其实也没有啦，但是就是那一堂课让我印象很深刻啊。对，嗯，就是他是等于是我们有一个系上有个老师，他就专门开戏剧编，就是，那个编剧的课嘛。但是其实他也是不太管你的，然后就是其中完他会跟你讲说大概要怎么写，但是也是讲的比较笼统，最后的时候就要你写一个独立的剧本出来。其实我觉得是蛮荒谬的，对啊，嗯嗯，我觉得就是编剧的资源其实很少，
一堂笼统的课。
对，
从老师到学生都很笼统，就是，一个停修，一个 C 加，
就是没有一个系统化。当然，还是我们班还是有人分数很高，可是我是觉得那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可能平常就有在练习，嗯，或者写东西或什么的，然后可以跟老师分享。但我就是会有点不知道我要怎么把我脑海中的那个故事，然后把它好好写出来。对啊，所以那堂课我就拿了 C 加，我也是修的好痛苦，我就乱写一通。
我有很多课都 C 加。
所以你真的上了那个编剧课之后，跟你实际想的编剧是完全不一样，跟那个小说完全描写的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他不适合零基础的人去上，
所以就是为了编剧，然后进来台大戏剧了。
对啊，然后就发现完全没有编剧相关的课程，到大三的时候。
哎，那你没有先就是上那个戏上的那个网站看一下有什么课吗？
我后来有先去看了一下，好像这是跟表演比较有相关的课程。对啊，嗯嗯，所以他说。进来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也算是我自己的错。
你进来了才去看，
进去现在选课
选课时候才去看，
因为你是一个内向比较内向的人，
因为我就想说，怎么可能进来之后就没有编剧的课可以选呢？这还真的没有可以选的课，
真的是要等到大三，就是要跟就是想学编剧的人，就是你可能真的是之前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你可能要自己先慢慢累积，上大三那堂课，你可能才可以有好好发挥的空间。对，不然在这之前，基本上我们系上的演戏或什么的话。比较少会用自己写的剧本，跟广电系不一样，因为广电系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剧本嘛。然后我们戏剧系班演的话，我们的剧本都是用现成的，因为大家真的没有时间在那边写这些剧本，对啊。那我自己对台大戏剧的想象就是，我还记得，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说我用繁星嘛，然后我有先准备我的面试资料。那这种面试资料我写什么？我想说我敢扮丑，没有包袱，我可以
是戏剧系，不是谐星系。
我就是把表演想象成就是没有包袱，然后你们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做这样子。
那你有写三秒？你会三秒落泪吗？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写，因为就是我没办法哭，我真的很难哭得出来。对，以前真的是哭不出来，所以我没有写这个。然后我那时候也很担心，就是要几秒落泪或什么的。所以我就是把戏剧系想得很简单，就是觉得说哦，只要你很放。你很外向，你就可以来念戏剧系，对啊，就进来之后才发现真的很困难，尤其对我们就是可能从小爸妈没有给我们接触这些才艺类的东西的资源的话，我们真的进到戏剧系，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就是很不知所措。
对，因为我觉得一进去之后，其实就蛮有点像军事化教育，啪啪啪，很多东西就来，然后你真的没有那么多余裕可以自己再去。想那么多事情或是做准备。
对，而且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高中都是念课本，然后都是有标准答案，然后你可能准备就是把东西背好，或是你就知道自己怎么算式是什么。可是进到戏剧系，因为戏剧系艺术的东西就是很主观的东西，那你就会永远不知道说那我应该要准备到什么程度，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准备，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老师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就会很慌张。
而且我觉得大一的很多课都是在真的是在打击你，我不知道现在的教学风格还是不是这样，但我自己在大一蛮多课堂是真的会很痛苦，就是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上完课会很沮丧，然后常常觉得自己很丢脸。
什么课啊？
像是就是最简单就是表演课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理论课除外的话，我们其实有蛮多技术的课，在大一的时候，
我超怕上技术课，
对啊，就那些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可是因为老师是那方面蛮厉害的人，他可能就会讲很多，
而且老师会很凶。
对，戏剧系老师都很喜欢用凶。
我觉得是艺术家的个性吧。我还记得我以前上那个舞台技术的时候，不是到那边切东西吗？我真的好怕我的手被切烂，
就木头没有断，但你的一根手指头断掉。
用那个平台锯
啊，平台锯
我真的是怕死，因为老师就是要指定每个人都要去练习，然后因为那个平台锯那个齿轮那个什么锯子就这样，
然后你的手要往前推，
然后你要然后快要推到的时候，就是 老师就会说什么不能戴手套，因为手套被卷进去，然后你很怕你衣服被卷进去，然后要跟另外的同学合作，就是因为你推过去之后，其实你身体没办法往那么前，所以就要换成用木头去抵住那个木板，
然后前面的人
要帮你接，然后前面接的那个人还不能拉，因为拉的话就会歪掉，然后就只能轻轻扶着。然后我每次上舞台，就是个都好害怕进工厂。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概可以理解，但那时候会没办法理解说老师为什么都要用吼的。可是就是在那当下，可能真的有很多危险。可是你就是。你是那个在推跟靠近句子的人，就是会觉得会更紧张。
对，因为老师会凶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剧场是真的很危险，所以他们就是会习惯用吼的方式来就是叫我们注意。但我们就是刚高中毕业的烂草莓，
啊、
我就是很害怕，而且我每次上课我追求都是我不要被骂，就是要装忙或是干嘛的。
对，要就是进戏剧系还有一个戏剧系有一个练习点，就是很会找事情做，
对，
假装自己很有在做事，有在状况内，就是只求不要被骂。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这几届，我觉得现在的应该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这几届进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碰到就是职业戏剧职业。跟大家解释一下职业是什么。职业就是台大的科系，就是每一学年就是每个科系会轮流去租借一个类似舞台的东西，一个那个活动中心，然后可能就是他们会出跳舞啊或是一些戏剧表演，
唱歌什么的。
对，然后就是一个让别的科系也可以来。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职业的意义到底在什么。
我有看去过别的戏，就是感觉他们那些戏就是有一点像以前我们社团的
惩
罚吗？就是让你以前的高中同学或你大学认识其他科系的人一起来玩，然后真的就是一些表演节目。然后当然以我们的角度会觉得但就是大家真的那个职业气氛都很好，
而且很多抽奖或什么的。
对对，就一些
很拉赞助。对，可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觉得职业这个东西到底用意是什么。因为那些科系他们就是平常在念书，他们也不是表演为主的、啊、然后他们表演这些也不是给高中生看来招生或什么，然后说有必要办得这么盛大？但他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好玩的活动。然后可是戏剧系的职业就是我们是全台大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每学期的上学期，应该最近如果他们要办的话应该是快了。然后所以学长姐我们一进去他就会跟我们说你们大一要出表演、
欸、而且我觉得台大戏剧职业应该是最好玩的职业吧，
最好看的吧，
我觉得
因为我们最专业啊，
毛起来做，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专业啊。所以其他戏他们要演戏什么都觉得
就是真的会
他们就是乱演、啊、
那个纸板是什么，为什么会拿纸板上去台上。
然后我们都是用一些真的我们就是很厉害的道具舞台技术，然后灯光啊什么的。
对，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戏剧之夜，然后大三的学长也是总招，他们就是会一直用凶的方式来威吓我们。你们那一届也是吗？也是吧，
我们
但没有那么凶。
对，我们那一届好像没有那么凶，但是也算是就是微微的有震撼教育。我觉得比较震撼教育是后来的杜鹃花姐，然后被你们那一届带，因为你们那一届有比较凶的人。
哦，真的啊、哦、我们这届
我们的职业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上上一届我觉得那个气质蛮像的，都是有点偏松散懒散，没有人愿意当坏人因为懒这样。但我们职业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震撼教育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职业，然后我们都会一直私底下抱怨说学姐干嘛这么凶啊，因为我们总知道是一个学姐，她真的很凶。其实那个学姐她本人私底下是好的，可是她就是他们就是要装出很凶的样子，然后给我们一个震撼教育。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想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因为我们大一嘛，然后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完全不知道剧场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说我完全不知道剧场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剧场多危险，然后也不知道在剧场应该怎么工作是合理的。所以学长姐他们就会来一个下马威，然后每次只要看我们就超级凶，那我们每次要呈现给他们看的时候都好紧张，进到剧场真的是要吐了。因为他们就是会一直骂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很懒散在聊天或什么就很凶，然后我们就想说该不会进剧场都要这样子吧。然后我们私底下就会很多人就会就是抱怨说那学长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觉得很不爽，现在就会说我不想做了什么什么的。
因为以前最常被骂的就是纸笔不用拿出来嘛，
对，
大家就是还要撕你自己的纸给旁边的人，让他
忘记带的人。
对，
然后我还记得有人就是根本就没带纸笔，然后就隐藏在人群中，用手然后跟用两只手讲在那边写东西，但其实就没有，然后还没
对，而且现在会觉得可能学长姐不一定真的有看到有人没带纸笔或什么，但反正就是很常会有为骂而骂。
对，
然后反正就是像下马威，你一定就是要找到一个东西去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鹿鸣堂，然后鹿鸣堂等于就是我们要从零搭建成一个舞台，可是后来因为鹿鸣堂收起来了之后，学弟妹的职业他们就是直接去活动中心里面，那活动中心就是有个现成的舞台嘛，所以他们好像就比较不需要这么多的技术类的整合，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再有那些经验。
嗯，现在想一想其实也蛮好玩的。
对，我觉得有那个经验，我觉得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快让我们搞清楚状况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也是明白学长姐的苦心啦，只是我会觉得不一定要用凶的方式，
但凶也真的是蛮有效的方式，
因为真的是有些容人啊。
对，有一些就是要被骂才会
醒来，每一届都有些容，都会有些容人在啊。而且在我们的大一制作，因为大一的下学期会有个大一，就是让大一呈现他们这学期的必修课学习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呈现小演出，学长姐必讲的一句话是说，戏剧系要回在你们手里了。
每一届戏剧系都是最后一届，
学长也都会在这边说戏剧系要回在你们手里了，一定会讲这句话。那我记得那时候讲这句话的学长还破音，那我们还就是想笑还不能笑，我们就是要憋着。
老师有时候好像也会有
老师就会
破音的情况，
对，然后老师其实也是凶，就是装凶，然后那些来带我们的学长姐都知道老师是在装修，他们跟老师已经很熟了，他们就也要憋笑或干嘛的。对，
但以前在大一的这个角度，就是看到学长姐在那边偷笑，就也会觉得很烦。
对，你会觉得说，就觉得我们就被骂了，你还在那边笑我们，就我们不会觉得很好笑，就会觉得说，你们在演戏，就反而会觉得很讨厌。
对
对，然后就开始就是觉得哪个学长姐很讨厌，但其实后来我们也升上高年级的时候跟他们变熟，就发现他们其实人都很好。
嗯，也算是戏剧系的好处，就是我们届跟届之间，年级跟年级之间的那个不熟悉，对，比较少，然后还蛮容易就可以认识到大家。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双面刃耶，就是因为我们戏上，
你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吗？
对啊。你们要给我跪着录音。
就是膝盖已经有点肿起来。
没有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戏剧系，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专业的科目，那我们到了大二之后，我们的都是必修课都是理论课，就没有实作课是必修。
嗯，
然后唯一的必修实作课是在大一，所以变成说我们大二到大四的这些实作课都是要 audition。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像就是变成说你大二到大四你的人都是可以去竞争这堂课，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学长姐怎么已经大四还在修这堂课，要来修这堂课，你就会就是当然不是说要什么学长姐的制度，什么学弟妹就一定要很尊敬学长姐，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身为学长姐的话会有点不知所措，就是我已经想修这堂课很久了，然后我来欧结果学弟妹上了然后我没上，然后学弟妹可能就在心中想说，哎，这个学长姐那她到底要在戏上要做什么，他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对，就是会让我们就是变得有点不知所措，然后我们好像没有接收到一个很完整系统化的一个这方面的教育。
就是我觉得很吊诡的是台大的资源很多，但台大戏剧系的资源很少。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当过戏学会长，然后这件事情我有跟戏办的人讨论过，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像每个专业就只有一个老师主修老师，我觉得这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吊诡啦。
嗯，
因为外面其他的戏剧系或是艺术科，他们可能主修老师有好几个，你可以选你喜欢哪个老师的风格，那在台大戏剧的话就很有可能就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你让这个主修老师讨厌你的话，你可能就这辈子都别想修他的课，
或是你风格不是他的风格，
对，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
可能不适合，但其实你可能比较适合另外一种风格。
对，
那因为我有问过是为什么没办法再多一点老师，他说原因是因为我们一学期就是每一届就只招收40个学生。
嗯，
那这个是教育部的规定，就是一个规章，就是学生多少跟老师的比例是固定的，所以除非我们能够再招更多的学生，我们才有办法增加老师的名额。那像北艺大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表演的主修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把剧社系跟戏剧系分开来，所以等于说他们是有两倍的学生量，
哦，
所以他们就可以招收到更多老师来上课。
我们要找更多辅导老师埋伏在高中，可能才能招到更多的学生来我们
系。可是系馆也太小了啊。对啊，
这可能就要再占领。
对，所以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啦。嗯，但确实在大学的时候就会蛮痛苦的，我觉得甄选制度这件事情。对啊， 因为我一直想上表演课啊，我就是上不到表演课。我还就是拜托老师，就是我会跟老师上完，就是老师甄选完就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哦，你是正门表演课吗？
对，然后 我因为我就是这堂课有拜托，因为其他那个我们的表二表三就是你根本没办法拜托的啊，因为就是很就是老师会评分啊，可是那个就是老师自己 audition 嘛，然后他是表演专题，老师说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举手，我就跟老那时候我已经大三要升大四，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就是不会表演，所以我才进到戏剧系，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学会表演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我在戏上我都没办法学到表演，然后反而是那些厉害人就越来越厉害，然后我们这些不会人想学的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学到，那我这样子我干嘛考进这个戏，然后我还要可能花钱去外面上课，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然后老师说那能怎么办呢，然后就有提一些意见或什么的，然后反正这样子讨论完之后我后来有被选上，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可怜我，对，然后甚至我还为了想要上一些表演课就是选修的表演课，我就问老师我可不可以旁听，那有些老师就很好人很好就让我旁听这样子，可能一般念一般科系的人可能会不知道，就是我们戏剧系的甄选制度是我们每一个学期的第一周我们就是要准备各种甄选，所以我们可能暑假寒假开始准备要自己找 partner 啊，然后说选剧本，然后第一周的第一堂课表演给老师看，然后老师会决定说他要选多少人来上这门课，因为像一些专业的技术课跟表演课他是没办法一次收这么多人的，因为这样品质就会不好嘛，所以老师一定会甄选可能十几个人左右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学期我们的压力都非常大，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去安排其他课嘛，那我们就去甄选，然后如果甄选又没上的话，我们那个课表那堂就是空的，我们学分可能又不够，对不对，然后你第二礼拜要去加签的时候老师说你第一个礼拜没来我觉得你没什么诚意啊，干嘛给签，对不对，就完全没办法，
就是有的第一堂课就在抽学生证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都压力超级大的，对，然后因为竞争又很激烈嘛，然后我就是从来都没有被选过，
还有第二个礼拜的布告栏，
对，然后大家站在布告栏前面看名字，然后可能就有人哭了，
对，
或是有人就是高兴但又不能太得意，
我觉得戏上的那个布告栏应该可以算是最残忍的地方，整个戏馆里面，
我有听过就是有情侣一起去欧表演课，然后其中一个人上了然后很高兴，然后可能就是跟他的另一半就是表达他的高兴之情，然后另一半因为没上所以就对他有点生气
他们两个是一组吗？还是
不是他们是不同组但你知道就是会产生这些问题对吧，啊，你有上过表演课，
因为刚刚有提到有表二表三，其实我有为了甄选哭过，就是我表二有上嘛，然后
你什么时候上到表二的？大三？
我应该是
没有，你大二就上了，
我好不尊重那门课没有没有， 我应该是大三，因为我甄选过一次失败，然后第二次卷土重来，然后那次我就上了。
那我真的要给你跪耶，因为我从来没上过，你就是我的学姐。
但是
表演学姐，
我就是上了那个课嘛。然后其实因为你就能够挤进第一表二的话，表演二，你就是因为能够筛从那么多人筛选出那些人进表演二，然后你再去争表演三的位置，他表演三的人数又更少。可是你就想说那么少人选，就我都那么多人脱颖而出，然后在表三应该是可以能够上。然后我就是应该是反正就是某一学期上完表二，然后我就去欧表三，那我就大失败，然后也是有点尴尬，虽然我们不是情侣，但是跟我同组的那个学长他上了，
你就
但我没有上，
你就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恭喜他，
应该他很尴尬，但我是觉得还就是我觉得跟他无关，但反正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全天下只有这件事情，然后就在戏馆外面痛哭，然后我朋友还来安慰我，
你就哭了，你就是有点心有不甘，想说我帮你上了，结果我却没上
没有跟他无关，我就是觉得怎么会没有上这门就是没有上到这门课，因为那时候就也我觉得以我啦，我觉得蛮多人都会想要当演员，然后你
基本上戏剧系大一进去你问说你想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要当
演，
尤其上过表演，他们就哇，表演课原来这么好玩，因为排演课会玩很多剧场，一下就说哇，好好玩哦，然后觉得哦，我很有天分。
对对对，是这样。那反正就是你完全没有上过，跟你有上过了，但是你后来失败了，我就会觉得，就你曾经觉得自己好像很 OK， 会有个天分或什么，但是最后 又没有，嗯，对，但其实我就是欧文那一次之后，然后没有，然后哭，然后后来我就忘记这件事了，我也没有再继续再卷土重来。
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会在布告栏前面第二周，就是看到自己名字没在上面，或是一些制作要征演员的时候没在上面，然后又被安排到技术组。这是最悲剧的事，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填志愿嘛，因为我们就是做制作的时候要填志愿，说你最想进什么组，然后可能就是有可能第一志愿就是表演组啊，第二志愿行政组，因为就想要我如果没当演员就去做个轻松，然后第三志愿什么服装组或是什么灯光组，然后可能最后志愿才选舞台组，然后结果最后演员没上，然后就排志愿排，然后排到舞台组去，真的会崩溃，真的会哭死哎，
就是又在被第二个公告伤心。
对啊，而且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甄选了几次表演失利之后，他最想做演员，但他可能就会放弃，他就觉得哦，可能我真的没天分，那我就去选其他的就是设计，比如说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来做好了，就可能很多人就会因此放弃，就会觉得蛮可惜的。
或是去行政组。
而且我听过最鸡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师，他是外校过来开课的，然后他一样甄选嘛，然后我真的觉得甄选这个制度就算了，我觉得我最最最不爽的是外系的人来甄选这件事情。
我知道是哪个老师。
我就觉得外系来甄选这件事情，我想说就是你们这些人不敢来念台大戏剧系，你不敢填台大戏剧系，你就是去填其他什么台大会计那些看起来比较有前途的科系，然后你又要来上我们戏剧系的课，我们就是自己的学生都上不到课，然后你要来上
演员，
对，然后你还被选中了，然后就是那边很得意，就是啊哦，老娘是什么台大什么 blah blah 系，然后可是我，然后你看台大戏剧系的学生都上不到表演课，可是老娘被选上，你就觉得很生气，你就觉得说我们今天系上资源都不够，什么还要分给外面的人来上？
那你去当舞台组，
对，可是
更不爽。
可是这是台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政策，它是鼓励就是大家可以跨系选修，可是你就会觉得很不爽，就想说为什么不先给系上的人上？对，然后外系人还可以来竞争，所以后来系上就是有开一些规定，就是可能他会跟老师说，会有一定的比例配合，就是你可能外系人就算他真的比我们戏剧系本身的学生还优秀的话，你可能最多只能选两个或什么的。对，然后我有听过有个人他是甄选一堂课没上，他就是可能就礼貌性去问老师，哎，老师，那我想确认一下，为什么我没被选上？我是不是要哪方面要注意什么，或者我这次甄选你看到我什么我要注意这样。然后我说因为我觉得其他人的素质都蛮好的，我这次选的人那你的素质可能就是比他们差一点点，那我会建议你去外面上工作坊，先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之后再来欧五的课，这样你就会比较跟得上进度，不不不。他说我都已经在学校里面了，学校老师就像比如说你今天去在学校上数学课，然后数学很烂，然后说哎，你要不要去外面补习啊，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怎么会学校老师叫你去外面上课再来上他的课，
老师没有要教会你的意思，
对，就是很本末倒置啊，所以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不爽。可是这件事就是层出不穷，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前面说，就是因为毕竟每一堂课就是一个老师嘛，那今天这个老师不喜欢你，或是你的方式不是这个老师认同的，不代表说别的老师或别的这方面的佼佼者他不会认同你，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快就放弃自己。
对，
就是你可能去外面你会有闯出自己一片天，只是因为这个老师的体系不适合你，就像你今天可能数学很烂，可是你国文很好是一样意思，但不代表说你不会读书，只是因为这个教学的方法，这个呈现的方法不适合你而已。对，所以就是
就像我没有上到表演三，但现在在银行工作，每天还是继续在表演
演戏，对，皮笑肉不笑。
对，
就像我从来没有上到表二表三，我现在也是靠表演赚到很多钱的，
没错。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然后我觉得戏上这个事情真的很难改变了。
嗯，我觉得那时候很少人会这样跟我们说，因为在学的学长姐会非常把学校的一切就像我们那时候当成是你的全部，然后但是真的还是要知道其实不是只有这样。
而且那时候戏上只要是表演组人就会很拽，莫名其妙就很拽，
就是走路会有风。
对啊，就是制作课什么好像全部的人都要服侍他，就是碰过很多真的很拽的人，想说到底拽个屁啊，我们就是同事啊，他们就好像觉得自己是露脸的，就我们其他人就是要服侍他，或是就是莫名其妙在那个戏馆走路的时候就会走路有风这样子，
就是表演的那一群人
讲话特别大声，
对对，总是会比较 比较大声，没有错，就比较常听到。
可能就跟就是这种现在这种电视制作一样嘛，就是幕前的人大家只会看到幕前人，可能幕后人努力付出大家没看到。可是为什么今天幕前人会这么成功，都是因为幕后人帮他们打造出来的嘛，他们才有这个舞台啊。对，所以实际上就是会有莫名其妙这种感觉。那我蛮好奇，就是第一次上表演课，你刚刚说你很崩溃嘛，就每次都觉得自己很烂。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呈现都要请学长姐休息，然后我休息的时候真的有被吓到哎、欸，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身体界限还蛮明确的人，
嗯，
可是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排戏都是男女一组嘛，
对。
然后学长姐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你们眼睛闭上，然后互相摸对方身体。你有做过这个休息吗？
我没有。
没有吗？因为我们就是可能演情侣或什么的，可是我们可能就是对彼此不是这么熟悉。然后学长姐就是这算是一个剧场的一个排练方式，当然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身体界限。然后学长就会说，那你们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我们就是把灯关掉，然后就是双方就是两个人就这样子摸对方，可能从眼睛这样摸摸摸到手，当然不会摸到重要部位啦，可就是这个练习方式是帮助你熟悉对方的身体。因为你跟你就像你们两个是情侣，你们一定很熟悉说对方屁股上有几颗痣什么，哪里有几根毛，你们可能都知道啊。但因为我们就是只是排这一个部分的戏嘛，所以我们可能就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让我们快速的进入，让我们更熟悉更亲密。我就是被吓到哎、欸，然后学长姐还会说我们你们抱在一起，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
这个就有。
对不对？有，
对，
就是抱在你，然后在地上这样滚，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就是会一直分心，想说，嗯，好怪，
或是要你，
可是不好意思讲，
就是那个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我跟一个人一组，然后学长姐的指令是，她把一个东西藏在她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就可能拿个口袋或什么的，然后我要去把它找出来，但那个人就是不能让我找，
你是闭着眼睛吗？
没有。有睁开眼睛，但就是因为他可以去防止我，所以就是你两个人就要一直拉扯，然后一直纠缠，然后那个人就流了很多汗。
谁呀、啊？好想知道，很湿是不是？
你要帮我逼吗？
我会剪掉。
你不能放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就是你真的很出戏。
嗯，
就我觉得。而且很多就是其实因为那是你自己找的休息的学长姐，所以他们也不一定真的很专业。我都有时候觉得学长姐真的可以找到适合我们的方式吗？还是只是也把之前别人休息的方式带来给
我
们？我
觉得有一大部分是、欸、因为毕竟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休息训练，
对，
他们只是就是可能修过比较多表演课而已，然后可能就是碰到你，他也不知道 你要做什么事比较适合，然后可能就是把他自己有经历过的一套拿来套用在你们身上。
然后而且以前最讨厌就是休息的学长姐带另外一个学长姐来，然后一起帮你修，可是你其实没有找另外一个学长姐，然后你在那边做的一切你都觉得他们很像在
评论你
嬉笑，你知道吗？就他们是觉得好玩或是什么、
哦、你有碰过这种事情吗？我没有，因为毕竟我觉得表演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
我可能没有亲身经历，但就是有这个
听闻哦，有，
对，
有听闻，就是别人就是有不好这样的感觉、嗯、对，所以我觉得
因为戏剧系没有秘密，
对，戏剧系没有秘密真的是让我蛮震撼。而且戏剧系其实男女的性别界限也很薄弱，很微妙，
其实也是是就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性别的分别、啊、
我觉得戏剧系就也是双面刃，就是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蛮开放，就是大家对于各种事情各种性向啊或者是样子气质有没有什么特殊癖好这种大家都蛮接受的，但缺点也就是那就真的有的人也很开放。
嗯，我觉得性别没有界限这件事情会反映到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新生茶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台自我介绍，然后学长姐就会一直问说啊，喜欢男生还是女生什么，就会直接在台下这样喊，然后每个人就要讲，因为我们是新生，我想说到底该不该讲，就想说我可能就是可能有些人我不想要在这边大出柜或什么，然后因为觉得学长姐这样讲很没礼貌，可是其实学长姐这样问他们不是有恶意的，可是其实还是蛮没礼貌的，他们不会说啊他喜欢男生就哈哈臭 gay， 他们不会这样，可是就是你当下你就会觉得啊，我要在我未来班上的同学就是大出柜或是什么事这件事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嗯、
然后可能因为学长他们平常在系上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嘛，
对，就你可能要真的在这个系上起码可能一年后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大家是真的可以很 open 也不用担心会有人歧视或什么讲，但我就是一个高三升大一的新生，
对啊，我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心象还懵懵懂懂，
对啊，
还没谈过恋爱，小处男。
而且我新生茶会的时候，我的就是想到另外一个新生茶会的事情，就是茶会结束之后，然后我的上上一届的直属就来，然后要看就是他的直属是谁，然后
他听说是一个女生嘛，他很期待，
对对对，他就来看，
学妹很期待。
然后他来看的时候呢，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我的直属，所以他就来看之后，他就立刻走掉，立刻走掉之后。最白目就是他的同学陪他来，然后他同学就好像有说他是我那个号码还是什么，所以我就知道了直属学长是他，然后他真的是直接就没有相认，然后也完全没有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家具，
他也没有相认我啊，因为他就知道是学弟，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说哦、其实我已经加入别家了，所以我不算是这个家的什么的，他就那时候跟我这样讲哎、
欸，最奇怪的是到我的下一个学弟。就原本是我跟相相依为命，然后但是我们的下一个学弟进来之后，
他自己主动说他要，
他对，然后我们又成一个家，
真心悔改吧，他意识到
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
因为只有我们还是真正
我，或是他被那个家就是逐出家门，就说你才不是我们家的这样子，把他逐出家门，
然后又来找我们回收厂。
而且我发现好像每一届啊，就是。因为戏剧系其实就是蛮多 LGBT 族群的人，
对，
我觉得念艺术系的人都是艺术科系，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外显，因为大家可以比较放松，因为可能别的科系也很多，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内敛、嗯，或者大家就是平常不会聊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届有没有，就是但我觉得每一届好像都会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男生，他一开始会一直说我不喜欢男生，我喜欢女生，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会一直。极力否认这件事，然后可能过了大二大三，他突然大出柜，然后就玩得比谁还疯，然后就一直意淫学弟妹什么的。
我们这届，
你们这届好
像，
因
为我们
这
届
都是直
男，
你们这都是直男，对啊，我们这届有哎、欸，就一开始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无聊嘛，你知道大家很八卦，就说哎、欸、他是不是什么，然后可能那个人就一开始就是极力否认。然后还会一直说他以前喜欢女生，然后怎么追女生什么，然后就最后就大出柜耶、欸。就是最后就是开始喜欢班上的男生，那就大出柜，然后就是做一些很荒谬的事。然后说哇塞，因为我有听过别界的人也是一样，就是他就是一开始在线上都一直否认自己，然后等到他就是转系到外系之后，就开始大交男朋友。当然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说什么就是他被强迫出柜或什么或是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会有点看不起。就他自己明知道他自己的性向是这样，可是他在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可以就说哦，我不是，或是我不想讲、哦，他可以这样讲，可是他没必要去贬低，好像喜欢男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
嗯，就他自己
对，那有些人他的保护是他就会说什么要喜欢男生啊，那么恶心，好好笑什么的，臭 gay， 他可能会自己反而讲的最严重、哦，然后最后自己又大出柜，想说哎、欸，你是什么？你是
直接换一个人？
对啊，对啊，你是什么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不是？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好啦。突然不知道讲什么了，不知道讲什么了。
哎、欸，那我觉得就是前面说了很多，感觉我们好像都是在吐槽戏剧系，或者是有一些不满什么的、嗯。但是认真说，我其实还是蛮，就是我完全没有后悔我进戏剧系，尤其是我之后再遇到很多。也不要说是台大毕业的人，可能是别的学校毕业，但是不同科系的。然后你去听他们的分享或者是聊天的过程，你真的会觉得戏剧系还是很不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很紧密，因为你要跟这些人这样朝夕相处，然后你不管吵架或什么，就真的是，
而且你就是吵完架你还是要一起做那个制作，
对对对，
你没办法就是分家，
爱的轰轰烈烈嘛，那个叫怎么讲，就是爱跟恨都是很浓。然后而且其实我辅导老师说的我觉得也没有错，就是在这边你真的还是得到蛮多能力，虽然他对你的就业并不会有实质的帮助，毕竟看到台大医学系或台大法律系这种履历还是会跟戏剧系有差，可是实际上在软实力你真的去跟同事一起工作，你还是会发现有一些学不来的，可能外面都没有在开课的能力，但你在这四年其实是有累积下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可能过往就是一些企业在调查他们最爱用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台大几乎都没有排到第一名过、
嗯、
那蛮多人说为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说台大生就会有一种自视甚高的感觉，或是有一点不懂团队合作、
嗯、
然后可能主观意识很强。我觉得就会回到一开始来说，就是因为首先台大大部分来念台大人就是家里很有钱， 然后可能他以前念书都是前三志愿。我刚开始进到戏剧系的时候，其实我也很不能适应，就是我会觉得说好难跟这些人沟通，因为我不是前三志愿。然后那些人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最厉害，我的东西是对的。然后但这件事情慢慢开始在职业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就开始被磨掉，
对，
大家就开始磨去这些棱角，过往那些你的丰功伟业，其实你都会读书，你进到戏剧系每个人都是归零，
对，
因为念书那些在戏剧系并不管用嘛。所以我觉得戏剧系这四年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变得更懂得怎么团队合作，能伸能屈，然后我们真的是苦过来的，
嗯，
对，然后我们学习到很多特殊的技能，虽然我们可能工作真的用不到这些，但我觉得像我自己会不会后悔念戏剧系，我其实也觉得不会，尽管我在戏剧系我可能真的没有修到任何是我真的想要修的课程，甚至我后来透过戏剧系交换到上海戏剧学院，我在那边四个月可能比我在台大戏剧系四年我收获的还多我想要的东西，但也回到就说，如果我今天没进到台大戏剧系的话，我根本没办法到上海戏剧系去上海戏剧学院去交换。所以其实台大戏剧系这四年给我的资源，尽管不一定是我真的想要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没有过往这些经历去磨我的锐气，或是去让我体认到说我自己有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强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我觉得就看大家怎么自己去解读这一块。当然可能有人真的是很恨说，哦，我浪费了四年去读戏剧系，可是
因为可能出来的成就也不一定是大家世俗会觉得成功人士，老实说，
对，
我觉得
对。而且我那时候会念台大，报台大戏剧系，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台大嘛，
嗯，
所以我如果出去不想跟人家讲我是台大戏剧系的时候，就说我是台大的就好。
但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怎么样，就是我
说会有个骄傲感，
没有没有，就是我很常被人家说，因为你刚才不是说到企业，就是之前有一些蛮不喜欢用台大，然后我出社会了之后，因为我做了几份工作，现在银行不是我的第一份，然后我很常听到人家跟我说，哎，你都不像台大的，就是。我觉得戏剧系某种程度或者是我自己个性本身，但我觉得戏剧系还是很大一段，就是它真的有磨掉我们很多东西，然后像我就很常自嘲说就是台大戏剧系的分数很低，
嗯，
就是我觉得在那边你真的没有什么台大光环，因为我们在台大里面真的也蛮不被重视的，
嗯，
所以
因为校长曾经都说过台大没有艺术的科系，
对，就是
直接当着我们的面讲说台大没有什么艺术的科系，
就很问号，
对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经费，然后
又很边缘，
很常有一些很不公平的，
而且我们都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事，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后悔的不是说我去念台大戏剧，
嗯，
而是我都已经进到台大了，可是我却没有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多去参加社团，多去认识外系的人，因为台大就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嘛，我可能去认识个医学系，
名片没有多拿一点，
对啊，我去认识个医生，我去认识个律师什么，就是人脉很广，我应该要好好把握时间去认识，可是我那时候可能就比较多花多一点时间在系上，专注在系上，
嗯，
所以有一点后悔的就是这件事。所以如果你是学弟妹，你准备念台大戏剧，或是你想念台大戏剧，或是你现在正在台大戏剧的话，其实我会鼓励你们，当然在系上学习的东西很重要，你很重视你想要学的专业，这件事很重要，可是我觉得你或许可以更多花一点时间去跟外面的人接触，外系的人接触，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对你未来你在工作上人脉这件事其实是更有帮助的。对，
嗯，赞成。
对，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学弟妹说吗？
我觉得就是还是玩得开心很重要，然后
可学弟妹最近感觉好像不是很开心我觉得我们新的这几届学弟妹好像对系上都很多不满，他们都很敢表达，欸，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觉得蛮奴的，就是我们也只敢，
哦，我觉得世代不一样了，
小小，
因为他们现在这世代就是从小就接触到很多资讯，知道要怎么投诉，知道他们什么权益可以争取，知道怎么样的，因为他们用智慧型手机嘛，什么不爽就可以拿来录音或什么的，可是我们
然后 po 网路，又有一堆匿名，以前才没有这种匿名的东西，
对，可是我们以前就是真的就是被骂，我们就是只能往肚里吞或什么的。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 越来越敢表达，然后可能也真的没有这么好管教，我们那一套现在用在他们身上，可能他们就是会直接反抗，直接开始就呛学长姐之类。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就直接没有跟学弟妹 没话说了，
你们自己 好自为之出来社会不要被我碰到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你说的，就是不要太专注在戏上，因为戏剧系很容易让人家就完全沉溺在里面，然后你就是跟这群人花了很多时间混在那里。但如果说对认识人没有太有兴趣的话，我其实也蛮推荐可以多出国或是出去玩，因为
你没有钱怎么办？
就是穷游啊！而且台大生，
你说趁学生时代还有时间成本的时候，多出去就是扩展自己的视野。
对对对，嗯，其实也是，就像你说，就是我觉得大学就是进除非你上研究所嘛，但它其实就是出社会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各种方式去拓展自己的视野、能力、人脉等等的东西，
嗯，
就是不要宅，
就是不要固步自封、井底之蛙这样。
对，
我觉得当然，如果你家很有钱的话，就另当别论啊，因为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讨论，因为很多有钱人，
对，因为很多有钱就是一直在念书，一直在国外飞来飞去，
对，就是一直不知道每天在做什么，
对，不像我们就是一出社会就汲汲营于一些就是小就是那种财啊什么，
就是小资
蝇头之力，就是一直汲汲营去追求这些钱的东西，很俗气。对，好啦，总之就是不管你现在是正在念台大戏剧，或是你准备想念，或是你对这个科系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如果你真的进去的话，我就觉得好好专注在当下，一定会有汲取到你需要的资源，嗯，就算你今天做了你发现你不喜欢，那也是你有做了你才知道，你说哦我不喜欢，是不适合我自己，比起你什么都没做只是在那边空想来的，绝对帮助很大。
对，
然后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念完 四年戏剧系，你对剧场很失望的话，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场的各位没有人还在做剧场，
没错，但还是活得很好，
你一定是找得到你的出路的，
真的不用太担心。
对，然后关于戏剧系，其实我们今天聊得很笼统，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没有来得及聊，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之后有机会的话会再继续分享可能一些八卦事情啊，或是一些好笑的事情，今天比较多关于在制度层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上面，那如果你想要再听的话可以再跟我说。那今天很谢谢佩珍，也很谢谢红鱼，虽然红鱼后来没有再讲话了，
红鱼还在哦，
红鱼还在，他没有睡着，非常好。对，然后谢谢你们两位来就是分享一下你们在戏剧系的一些经历。那喜欢向凯的话，欢迎给我五星好评，然后记得订阅，然后喜欢这集的话可以把这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好朋友，或是辅导老师想要找我去演讲的话可以约我，
大家多多分享哦。
好，那向凯来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